话说北京，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拜个晚年啊！2023年，兔年，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呢，我录制了大量的关于北京的传说故事，也希望大家呀喜欢收听。还有呢，就是给外地的朋友们录制了一系列的北京怎么玩。我这个怎么玩，可不是消费攻略，是北京的老百姓怎么在北京里边去享受北京。您就像一个北京人一样，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胡同里、公园里、古迹里，别人去不着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呀加入我的会员。也别着急啊，等这个节目陆陆续续有多起来以后，哎，大家伙呼就加进来了，我就特别高兴。感谢您的打赏，感谢您的点赞，还有希望您多多给我呀评论。今儿个咱们要聊的这故事啊，相信大家伙从这标题也知道个差不多了。有钱您就买这前门楼子。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啊清末民国的这段时间。哎，这块时间各种各样的故事多了去了啊，神啊，鬼啊。我今儿个给您讲的故事啊是真实的，一不是神，二不是鬼。它记录了这段历史里边北京的一座非常有名的中药铺子的故事。在这个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大陆里边什么最盛行呢？人丹。这个人丹的广告啊，在这大街小巷胡同里边，以至于您到这郊区农村里边猪圈上恨不得都贴着。吃人丹啊，您啊活命，包治百病。哎呦，大家伙就一股脑都信。哎呦，说今儿个您吃人丹了，上个厕所都说，呦，大爷您吃人丹了吗？哎，我这刚吃完拉着呢。您瞧瞧，就是这么邪乎。这人丹本来啊，它不是啊北京和咱们国内的一个产物，它是在咱们中国的宝岛台湾，当地呢老百姓原住民用这个桃子的种子，月桃啊，用这月桃的种子做成的砂仁，在当地叫砂仁。哎，用这个干嘛呀？台湾省这块又热又闷，因为它属于亚热带地区嘛，用来啊消热解暑。哎，吃这个天热了，哎，赶紧吃点，你要中暑了啊，这太热了，哎，吃点吃点提神醒脑的这么一个药物。在这甲午战争战败了以后，中国呀被迫签订了什么呀马关条约。打签了这个马关条约以后，日本人呢就侵占了咱们的宝岛台湾。在这个台湾的驻日部队里边，有这么一个呀叫做森下博的士兵。这哥们儿有点来头，打小家里边啊就是学医的，他本人呢也好学医。在大阪他的家里边呢开了一个呀森下南洋堂的这么一个药房，本身日子过得挺好的。哎，经营着各类药物，哎，这挣的钱也不少，媳妇儿孩子全都不错，挺幸福，刚年纪轻轻嘛。有一天呢，因为打仗突然呢就被征兵征走了，他这也不放心，又说我这被征兵走了，哎呀，我这家里边孩子也没人照顾，就找了呀一个熟人，说您帮我呀照顾这个药铺子。这好朋友一看，哎呀，您放心吧，啊，这放心去，您这个媳妇儿，哎，我们也帮你照顾着。嗨，就这么着，他就啊到了这个宝岛台湾参军了。来到这个台湾以后啊，日久天长，因为台湾热嘛，也需要当地的这些药物啊去除解热，有中暑的这个士兵，就找到这个台湾一种神药。清凉的药丸，就是这太神了，说这中暑以后吃了这个药丸以后，嚯啊，怎么提神醒脑，你要说是在这个站岗的时候吃上也都管用。 这药就是什么呀？就是台湾的这原住民啊，用这月桃的种子制成的砂仁。哎，这个森下博一看，哟，他本身是搞医的，我得想办法把这药丸的配方我得搞到手，有商业头脑。这样呢，想尽一切办法，连蒙带骗啊，就把这个药的配方呢拿到手了。没过几年，这孙夏伯呢就啊退伍回到了日本。回到日本以后啊，一看这药铺子经营的呀非常的红火啊，这孩子也逐渐的多起来了。哎呀，感谢您帮我照顾这个我这媳妇儿还有这个生意，您瞧对这生意照顾的这好，还有您瞧我这孩子您也帮我照顾的特别好，又多了这么几个，实在是感谢您啊，白天帮我这做生意，晚上上您这儿，嗨，谢谢。哎，长话短说，那么他在台湾带了什么回日本呢？砂仁的配方。这个人呢特别的聪明，也会经商，回到日本老家以后就一心想着，这么好的药我在日本一定要把它呀重新改进一下，变成一个本土的畅销药物。为了研究这新药啊，这森下博呀可是煞费苦心，他走遍了整个的日本，而且呀在日本本土的医药学之乡富山这个地方精心的学习。后来呀他发现光凭着自己这事儿啊没戏，自己能力有限，于是他找了当时日本啊非常有名的两位啊医药学的专家。一位叫什么呢？三轮德宽。哎，您看这名字，三轮德宽，哎，跟咱们中国也有点联系。哎，您瞅这胡同有没有？那里边那三轮怎么吆喝呀？哎，您这上哪儿去呀？大座啊，大座宽敞，得给您留着。三轮德宽，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小公公，嘿，大座啊，走着，大座空着呢，上来上来，大座啊，2块。啊，还有一位呢，叫做上善次郎。这两位都是当时的医学博士，三个人在一起呢一起开发，终于就完成了这个砂仁的在日本的新的配方，一起给起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人丹。这个人丹到了1905年上市，2年的时间里边一直蝉联在日本本土销量第一的宝座，买的太好了，啊！当时在日本也是是个人就买，啊，只要您活着吃这人丹绝对没问题，您就算明天嗝屁，今儿也得吃上，哎，就是这么一个神药。这生意做得这么大，光在日本卖不行啊，啊，这个森下呢就得说咱们得啊进军到中国市场以后，他带着人丹在第3年就来到了中国市场，人丹啊。进入到中国市场以后，因为咱们国家啊地大物博，生产力又极强，而且广告做得特别好，在这人丹广告上最大的几个字是什么呀？起死回生，化石消毒。哎，就是甭管你有什么症状，你吃了这人丹以后，呵，这家伙立马原地复活啊，是老的小的就全信了这个人丹。但是再到了人丹进军到北京城的时候，他可遇到了一位强有力的对手。在北京的药铺老字号里边有这么一个字号叫做什么呀？长春堂。长春堂的创始人啊姓孙，叫做孙振兰。早年的时候是游街串巷的游医，挑着个杆子走在这个胡同里边，哒啦哒啦挂着响器，谁家有病啊，我先给您看看。这都是穷老百姓，说我这儿窜稀呢啊，来啊，从这身上搓点泥儿，你吃了，哦，好了，这个您就别当真了啊。这个孙正兰啊，特别有一手，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在这个前门外的长巷头条胡同开了一家呀 规模不大的药铺，游医了很多年，治了很多的老百姓，确实啊，吃他的药能好，人也不错。开了这家铺子以后，第一家铺子叫什么名字呀？连家铺。这连家铺就是以啊经营这个文药为主，哎，搁在那个鼻子里闻的就全叫文药啊，一闻，哎呦呵，上劲了，哎，就精神醒脑。丑话说的前头啊，不是什么能闻的都叫文药，什么酸臭的这个脚丫子呀，啊那个嘎吱窝子呀，那不叫文药啊，那叫毒药。那么他的这个文药里边最为畅销的一位叫做什么名字呢？就叫做呀避瘟散。哎，您从这名上就听了，呦，避瘟这药可了不得了。而且当年啊，老北京人在这个内城外城的北京人消暑去火首选，也是在夏天天的时候，您中暑了，哎，身上您上个火了，起个包了，哎，非常方便。买了这个避瘟散以后，取少量抹在这个鼻腔里边，因为它凉快，夏天天这些拉车的干活的热的不行，没精神的这些人啊，提不起精神，您只要是往这鼻子里一抹一吸，立马就精神起来了，这人一精神，哎，有劲儿，好了，非常的畅销，卖的呀特别的好。1895年，这个孙正兰啊，把这药铺啊传到他呀孙子手里了。他的孙子叫什么呀？孙崇善。这孙崇善啊有点意思，在青少年的时候，早年啊就在这白云观受了戒了。他是一个为家的那个道士，在家的道士，常年啊留着这个长发，整个人呢也是仙风道骨啊，看起来啊就已经跟成仙的那老道一样，哎呦，说这人真是有俩刷子啊。这个长春堂到他手里以后啊，经营的呀也是非常不错。一个呀也是因为这孙崇善这身打扮，这普通的老百姓都管他叫什么呀，孙老道，太有把刷子了。哎呀，他的药可不是一般的药，大家伙都去买。二一个为人啊也是特别的好，在他的经营之下，这长春堂啊越干越好，有了钱了，他给自己个儿在永定门外建了自己的一座道观，叫做呀长春观。这长春观修好了以后，孙道长呢自然啊也就搬到这个道观里去住了。长春观所在的位置在这永定门外这一大片啊，出了永定门，再从这永定门往里走到天桥，非常非常近，老百姓特别特别的多。孙道长看到了这一个商机，把附近的很多铺面相继都盘过来了，尤其这老百姓多的地方，天桥啊，永定门外啊，这生意越扩越大，这药铺的生意啊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孙崇善呢就把这连家铺子的招牌啊改为了跟他道观同名，叫做什么呀，长春堂，自此一直沿用到啊现在。过了呀没有多少日子，孙崇善呢就看到了内城，就是在这前门啊内城一带，这小日本的人丹啊实在是卖得太猖狂，而且这孙崇善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日本人，我们中国的地界让你在我们这儿猖狂，这可不行。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把自个儿的内侄和家人全部召集起来了。这不成啊，他们这人丹可卖得太火了，抢了咱们这个避瘟散的生意了。咱们北京的地界里边，在咱们的市场怎么能让他们这么干呢？咱们啊，研究新药。孙崇善他这内侄啊，一直兼的是什么呀？长春堂的掌柜子。他一听这孙崇善这么一招呼，哎呦，这可不行。于是呢，这张子瑜就带着自己个儿的药师蔡先生连夜加班啊，这几天几夜不睡觉，在原先的避瘟散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新药。这新药啊分几种颜色， 紫、绿、黄、白四种不同的颜色。这四种不同的颜色分别针对什么呀？不同的症状和不同的患者。哎，你也别说我这是神药，一点我全知不解。我把这四种类别只针对性的疗效好，您就买我这个药治您的病，保证是好使，品质也更加完善了。而且在这些所有的品质完善的同时，它又增加了外表的设计和包装，自己个儿的长春罐也给搬出来了，把这药盒啊做成了八卦形的这个形状。哎，大家一看，哟，长春罐的药，长春罐它底下就是长春堂啊，呵，这有道观加持，您想着这能不灵吗？紧跟着呢，就是一系列的操作，完善广告配套，包括乡里村里所有的猪圈毛错你都给我贴上，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加上这个药的颜色设计，关键是好用，价格还比这人丹啊便宜。这药一经推出，就把这人丹啊在北京的市场紧紧的给掐住了，人丹是卖不过他了。与此同时啊，长春堂借着这个四种颜色的避瘟散销得这么好的同时，在北京市场整个扎住了，是老百姓甭管拉车的、干活的、耕地的都知道了，夏天天干活头晕恶心有火难受，吃什么呀？吃这避瘟散，四种颜色的保证管用，老百姓都认识了，哟，这真是好。生意好了，老百姓啊也认识了长春堂，日本人的人丹也给压制住了。孙崇善呢也回到他的道观里啊，一心呢修道，生意啊就交给自己的那个内侄啊掌管。过了很多年以后，这孙道长啊觉得自己啊时日不多了，就把他的内侄啊叫在自己的床前，嘱咐他，咱们家这生意就传给你了，哎，日后就靠你经营了。这侄子也是一直兼着掌柜的，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争气的人，在这个药物上，在这个生意上非常有才。但是这孙崇焕呀，万万没有想到，在20世纪和20年代到30年代的初期，发生了一件啊天灾，让他的避瘟伞啊直飞冲天。20年代到3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华北地区啊每年都会爆发霍乱瘟疫。这霍乱瘟疫一爆发，这人呐死死伤伤啊，病的人就太多了，穷老百姓也没有钱治病，哎呀实在是惨，而且也买不起这药。这有附近的挨着北京近的这个老百姓，哎呦，说不成，说哎呀不能说是干等着得了，哎呀拿这个避瘟伞咱们试试吧，这人急了，乱用药啊，这真是不知道用什么好啊，就把这个避瘟伞呐、啊、用这水啊冲下去了。这一冲一喝，好家伙，了不得了，没成想这避瘟伞还有这个疗效，还能治什么呀？治这瘟疫。这一下附近的老百姓就传开了，这是神药，赶紧去买，让这张掌柜的呀都有点措手不及了，整个药房的药一抢而空。经过了这一次啊大的瘟疫以后，长春堂这避瘟伞啊是真是出了大名了，随之长春堂啊也出了大名了，最高的时候年销量啊达到每年400万盒。这避瘟伞啊那个时候简直是遍布京城大小的百货商店，您甭管是地摊百货商店、小卖铺，是做买卖的地儿，您一准就能买到这个避瘟伞。您甭管干什么，干保安的啊，卖卤煮的，兜里都得揣着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钱啊也越挣越多。张老板本身就是一个经商的人，张老板呢借助这次瘟疫，借助他的这个避瘟伞挣了大钱以后，在整个京城里边 开始了他的大的商业布局。他先后啊，在鲜鱼口一带开设了什么长春堂的印刷厂，随后就是长春堂的棺材铺子呀、庆丰饭馆啊，以至于小的油盐商店。随后呢，张老板啊，又开设了当时京城里边赫赫有名最大的百货商店，叫什么名呢？易兆百货商店。生意越做越好，易兆百货商店呢，生意是火了，但是火了呀，没过几年的光景。1935年，易兆百货商店开业的，两年之后，北京城就发生了什么？卢沟桥事变，整个北京城就沦陷了。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城，进了北京城之后啊，这日本的商人也有了日本皇军的这个保护伞，随之呢就找到这个日本驻北京扎手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兵的头，说你看我们这个人丹在北京市场的销量啊日剧下滑，被这么一家避瘟伞给抢了市场了，他这个几乎我们都卖不出去，咱们这日本这药都卖不出去，这小日本们凑在一起啊，能有什么好点子呀？就想着份儿啊，想啊敲诈这章子怡这一次。日本人呢，于是就把这个易兆的经理啊叫了起来，叫到日本这个驻北京的总部里边，用这皇军啊来压他，说我们这皇军你们来了啊，来保护你们的所有的商号啊，不让你们受到欺负，但是呢，你们呢得给我们这个部队啊出点经费，得交点保护费。这易兆的经理一听，哟，这是敲诈勒索，这心里边骂呀，孙子，你们不就是想敲诈我吗？但是也不敢骂出来。那太君，那您这是让我们交多少钱呢？太君呢想了想，哎，一万万呢是一个亿，一万亿呀、啊、是一兆。你们这百货商店不是叫易兆吗？那就这话没说完，这易兆百货商店这经理呀、啊，大汗淋漓呀、啊！好家伙，你们这是要了我们的亲命啊！要易兆，好家伙呀，这浑身就开始不对劲了。这小日本一看，哎，你不用这样啊，我们还是知道的，不会要你啊一万亿。你们这么着，就给我们呀100万现代洋吧。易兆的经理也是聪明，哟，说这太君，我们真是没有这么多钱，现金我们这名字呀，就是为了图个吉利。您瞧，哪有？确实是那样。那个时候做生意也不是谁他们家100万、50万大洋都拿得出来。随后呢，这小日本一转。这么地吧，你啊就交出50万大洋，你看我们也不啊为难你，50万大洋你们交给我们以后，我们给你点东西行不行？这掌柜的一听，您还给我点东西？对呀，我们站着这个前门楼子呢，你给了我50万大洋，这前门楼子我们送给你了。好家伙子，这哎呦，这易兆百货商店这经理一听，老了，你们这帮孙子真够坏的，这前门楼子是我们的呀，你们从我这儿黑了50万大洋过去，愣告诉说把这前门楼子还得送给我们。他这一想也行，哎，但是这嘴啊不能松口，也是惹不起这个日本人，说我们这柜上是没有多少钱，太君您能不能通融通融？日本人一瞪眼，你这么着吧，柜上有多少现金你拿来，再不够的我们就拿你百货商店的货呀给你抵。经理一听，这就是让我们关门扫地呀，冲着我们的生意来了，今儿个我要不同意也得同意，同意也得同意，不然我就死路一条。实在是没办法，低着头咬着牙就走回了家去。第二天的早晨起来， 这日本人啊，就派着这拉货的车呀，就来到了这义兆百货商店。义兆百货商店门口就开始排起了长龙，不是人多，全是往外拉货的车，一车一车，整整拉了一天一夜。拉完了这货以后啊，这事儿过去没有几天，就赶上了什么呀？赶上了这个过元宵节。京城里边过元宵节呀、啊，是相当的热闹。在老年间，这过节跟现在可不一样，张灯结彩，尤其是这灯笼，而且呢，买卖家红火呢，还得啊放烟火，放这烟花。哎呀，这是，是不是热闹热闹，让这人啊越聚越多。元宵节的头一天，刚一开张，这义兆百货商店不是没货了吗？虽然说货不拉走了，但是啊。这货里边还得是卖东西，也不能是倒闭了。刚一开张，就看这门口啊排起了长队。我这人哪、啊、是人山人海，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掌柜的一听说这怎么回事，这么多人啊，警察也都赶来了，说这哎呦，说你们不是放出口话了吗？一个是今儿个送礼，二一个呢是晚上不是放烟火吗？这掌柜的一听，我们没说这个呀，啊，这警察，嗨，你这来了这么多人，应该买东西的，你看也不老少。这么着吧，你们呀就买点烟火，买点烟火，让这老百姓开开眼。掌柜的一看，这张子玉一想，我的天，哎呦，这个警官，您瞅瞅。就这么大点地儿，这么挤，这么多人，我在这儿放烟火，出了事儿您担当得起吗？这警察一说，哟，您不是刚把前门楼子给买了吗？那就上前门楼子上放去吧。这张子玉一看，好，这么多的人，得了，我也没辙了，张子玉，行了，于是啊，就买了不少的这个烟花。上到了这个前门楼子上去放，随着以后，北京城里就开始流传了一句谚语：“有钱，您就把这前门楼子给买了去。”首先呢，还是感谢大家伙的收听。从今儿以后，我会用这种形式把北京的老字号、胡同，还有包括一些历史故事呢，慢慢的呈现给大家。今儿个这故事可能是。不够太悬疑啊，不像神啊鬼啊家长里短的是吧，谁他们家那床底下藏着一人，嚯，大衣柜里是没有这些吸引人啊，日后慢慢给您补上，因为这些类的故事啊咱们这脑袋里边也有的是，全是真人真事啊，我们同学的到时候我都给你们曝了光啊，你们一听哈哈哈啊。但是像老字号传说的这种故事，我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北京更多的老字号前传和老字号在发展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故事，包括北京的故事。特别感谢您的点赞，麻烦您动动您白嫩细粉的小手给咱点点赞，点赞以后身体好，点赞以后又快乐又幸福，您又吉祥。感谢您的点赞转发啊，谢谢您。还有一句，加入咱们的会员，更多的收听啊，大衣柜里那点事儿，嗨，谢谢，祝您兔年大吉。